末日系列讲道四，撒旦被捆绑。以赛亚书11章1至12节，启示录20章1至6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6月1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译者注：关于千禧年的解释存在着不同观点，甚至有很大的争论。本文的看法是其中的一个观点。我们将这篇讲道放在这里，让大家可以对这一观点有所了解，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那一个。神的话都写在圣经中，请大家归回圣经，认真寻求，让圣灵将神的真理向我们解开。以下是讲道正文。有人问，如果撒旦已经被捆绑，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麻烦？眼下和旧约时代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今天是我们的末日系列第四讲，我们已经回答了一些重要问题：什么时候是末日？谁是末日神的子民？谁实现了神的预言？什么是末日圣殿？末日圣殿怎么重建？这些问题是贯穿整本圣经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些特殊的经文，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些经文比较神秘，因此还没有认真思考过，也可能因为某些传统或者过去接受的教导，使我们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很多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关于末日的观点，一旦形成这样的观点，你读新约中那些特殊经文的时候，这些观点就已经在你里面了。启示录20章绝对就是这样的经文。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要来学习启示录20章，然后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马太福音24章等等。启示录20章1至3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头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驼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驼。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时候发生？对于持前千禧年观点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困难的。昨晚我在餐桌上把准备好的稿子讲给孩子们听，发现太长了，所以出于对听众的怜悯之心，我把它删掉了一半。前千禧年对这段经文完全从字面上解释。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启示录19章。他们说20章是关于将来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起他的王权，掌管全地，将亲自治理千年国度，坐上大卫宝座，地上有大和平，有还没有死去的圣徒，也有新生灵。同时，从前死去的圣徒来到地上，和基督一起在这1000年和平中掌权。狮子和绵羊同居，天下太平，处处繁荣。基督掌权，没有敌人。一部分犹太人也进入基督的国度，直到千年结束时，撒旦被释放。问题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期望？相信基督会再来，不是带来新天新地，而是过渡到一个千年的中间阶段，然后才是新天新地。或者启示录20章说的是发生在今天的事情，而不是等待将来要发生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我们相信1至3节正在发生，撒旦已经被捆绑，那么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希望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启示录19章、20章的事件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吗？还是在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事情？换句话说，启示录是否在重复前面的故事？启示录里是否有些内容反复说过？还是完全按照顺序发生的？西门·提斯马克认为，理解启示录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渐进法，一种是再现法。 渐进法认为，启示录里的各种事件按时间顺序发生，事情从开始到末了逐渐发展，因此被称为渐进法。另一种是重演和再现，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同样的问题，谈论了一件事情后再回过头来，同样的记号不同的表达，同样的故事甚至三次重复。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启示录19章和20章是不是按照顺序写的。比如我去商店然后回家，这是有先后顺序的两件事。但假如我在想妻子的事情，然后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我的这两个想法有先后顺序，但这两件事情本身不是这样的先后顺序。我和妻子结婚是在我童年时代以后很多年的事情。所以我们问启示录19章所发生的是不是引出了20章的事件，还是20章论到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事情。同时这里有一个英文翻译的问题，你们手上不同的音译本，有些译本20章英文第一个句子 Then I saw an angel， 这里的第一个介词 then 可以是然后或者接下来，因此他们说这难道不是说作者看到的下一件事情是天使吗？但问题是希腊文里是没有 then 这个介词的，也就是说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然后我看见，而是 and I saw 注和和本译作我又看见，希腊文用的是 and I saw， 可见音译本的这个 then 介词是意义，也就是说翻译者自己在做解释。启示录里这种现象出现了很多次。我们要问的是，约翰是在19章之后的20章然后看见天使呢，还是20章神赐给他一个异象？请大家耐心一点，过了这一段后面就容易多了。这里并不一定有一个时间顺序。约翰在启示录里有没有过这样的表述，他告诉过我们遥远将来的事情，然后回头说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呢？答案是他的确这样做过，并且常常这样做。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请打开启示录11章，我保证不会把你们搞得太累。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有一个虚假的概念，说圣经很简单，但我们的信仰告白说不是这样，对吗？注：西敏信仰告白，人得救的教义很简单，一个人如何知道神的宏大计划很简单。但有些经文要比其他经文难得多。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经文时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答案。圣经需要很认真的学习研究。圣经是显明的信息，而不是隐藏的信息。启示录11章15到17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呀，我们感谢弥，因弥执掌大权做王了。请听18节，外邦发怒，弥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弥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弥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弥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11章这段经文看上去是所有一切的最终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他说，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审判了万人，恶者已经被审判，败坏世界的人你也审判了他。约翰在他的意象中看见了最后审判必须发生的一切。无论你的末世论观是什么，前千禧年也好，后千禧年也好，无千禧年也好，每个人都同意历史将有最后一段时间，一切被造之物都必伏在主基督脚下，恶人被审判受永刑，一人复活即永生。约翰在启示录11章看上去就是在宣告此结果。 但是我们翻到12章，一上来第一两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们接着读下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11章3、4、5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驼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辖管原文是木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很明显，这些都是象征，在描绘一个清晰的故事，那条龙想要杀害女人的孩子，但这个孩子有一个使命，他必以铁杖掌管世界。刚才我们唱了诗篇第二篇，也读了110篇，知道这指的是一位特殊的人，他就是耶稣。启示录确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出生，必将以铁杖管辖世界。福音书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生了耶稣，撒旦想要杀她，她必将以铁杖管辖世界。这件事情发生在末日审判之前许许多多年，对吗？启示录11章宣告了最终结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接下去马上是12章，一场征战正在那条龙与那个孩子之间发生。你一眼就看出来，12章不是时间顺序上接着11章发生的。约翰先说了末日审判，然后回过头来说耶稣的故事。这不是约翰在启示录里第一次不按照前后顺序写。他在19章里顺便再提一下，后面的内容会容易些，不过让我们的脑子伸展一下也不是坏事，免得大脑抽筋。19章17节直到21节结束，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父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19章描述了宇宙大征战，地上的君王都聚集与那骑白马的征战。他的名字是耶稣，他是信实的，他就是神的道。他把一切被擒、被灭的名字都列了出来，君王、将军、壮士、马和骑马者，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最后都被扔进火湖，其余的也都被杀灭。听上去，故事已经结束，所有仇敌在进入千禧年的20章之前，已经都被消灭。如果都被灭了，谁会住在地上的国度里？他们当然会说，还有144,000人啊，或者其他的呢。可是对约翰来说，启示录19章是人类的终极之战。然后他在20章谈论一大群人，有些与基督一同掌权，有些住在地上，各国成为一，因为撒旦被捆绑等等。可是19章说所有的国都被灭了，这不是有点奇怪吗？启示录里一共有3场大战，16章里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从16章一直到最后，每一场大战，全地的人都聚集对抗那受膏者，每一次他都毁灭他们， 没有例外，16章、19章、20章。这是一个同一个事件的重复。了解了这些之后，你来到20章。他们说，这不可能。你不能说20章发生在现在，因为19章之后，20章一上来就是然后我看见，就是刚才解释的介词 then， 这是一个新的事件，因此必须有一个新的时间，那是人与耶稣一起在地上掌权。但是我说不一定，因为启示录里常常重复同一个事件。好了，难的都已经过去，请大家回来一起看今天的经文。20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你读到这里会说，这很明显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在发生，我没有看到撒旦已经被捆绑，因为撒旦仍然在欺骗人。彼得不是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吗？你说撒旦已经被捆绑，这怎么可能？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让我来问一个简单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认真学习圣经的基督徒应该问的问题。除了这段经文以外，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历史中某一刻撒旦已经被捆绑？这不是我们在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答案显然是，是的。圣经经常告诉我们撒旦已经被捆绑。让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刚从一个人身上赶出鬼来，法利赛人像往常一样沮丧愤怒，他们得出结论，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是属魔鬼的，所以能够赶鬼。还记得那段对话吗？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陀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请注意，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人被鬼所控制，在撒旦的国度权柄之下。假如撒旦对那人说，你出来，回到正常理性里去，那么撒旦就是在把那人从他自己的权柄之下放走，这不是很愚蠢的战斗吗？根据圣经，撒旦一直想从神那里篡夺不属于他的权利，因此他没有理由放弃这人或者把自己赶出去。撒旦绝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土。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说，你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一个鬼，他会带回七个鬼回来住在那人里面。撒旦要想占领更多的地盘，如果你想要从壮士家里抢夺东西，你就必须先要把那个壮士给捆起来，然后才能拿走他的东西。启示录20章捆绑龙用的也是这个捆绑壮士的捆绑一词。所以我凭着神的灵感鬼不是撒旦的工作，而是我从魔鬼家里抢夺东西。但我在抢夺之前必须先把撒旦捆绑起来。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我正在做的，因为我已经捆绑了壮士。这不是基督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记得吗？路加福音里，基督差遣了70个或7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告诉他们，你们往各地去，不要带很多东西，去宣讲福音，医治病人，人若不接待你们，剁掉脚上的尘土。70个人回来欢喜快乐，说，因为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们知道吗？你们之所以能够传讲福音，能够赶鬼，是因为我亲眼看见撒旦从他的权势上坠落。你们能够宣告神国福音， 就证明撒旦现在已经被拉下了马。如果说这还不清楚的话，他在约翰福音里，他向父神请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迷荣耀迷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请注意基督的反应，他对众人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不单是主耶稣在这里宣告撒旦要被赶出去，希伯来书里也一样，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圣经其他地方也宣告说，基督捆绑了，毁灭了魔鬼。这不是第一次在启示录二十章才提到的。基督在他的事工中说，既然我做这些事，那么魔鬼本身就被捆绑败坏。这捆绑的高潮当然就是十字架。你说撒旦被捆绑，这太好了，可是我的生活还是被这些事情折磨。那么让我们来回到这样的问题，撒旦是如何被捆绑的？撒旦被捆绑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想象。圣经就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撒旦被捆绑是什么意思？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头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驼不得再迷惑列国。请注意，这个捆绑有一个特定的后果，使驼不得再迷惑列国。你可以说，眼下很多人都被迷惑，很多人不信。记得你第一个问题吗？今天撒旦的能力和旧约时代有什么差别？那个写文章的人说，不，没有差别。是这样吗？你在旧约哪里看到多少次大批外邦人来到以色列，相信以色列的神？的确有过外邦人转信，但绝大多数时间，世界上只有以色列一个民族敬拜真神，其余所有国家、民族都在黑暗之中。根据圣经，那黑暗是魔鬼的伎俩。但以理书十章，但以理向神祷告，求神搭救以色列人，天使长米迦勒说，你祷告的时候我就听见了，但却要与波斯魔军征战21天才能赶来。魔军就是波斯上空的魔鬼之灵，也就是天空掌权的邪灵，他使各国眼瞎。旧约里除了以色列之外，那空中邪灵使各国都眼瞎。十字架以后，这一切改变了没有？耶稣说，我要抢夺魔鬼的东西，在十字架上摧毁魔鬼的全能，我必吸引万人归我。福音书里捆绑撒旦总是联系到宣讲福音，释放那些在灵里受捆绑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毁掉魔鬼，我必吸引万民到我这里来。当他从坟墓里复活，升上高天，世界历史从此改变。你读《使徒行传》，不可能否认大事发生，突然之间，从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群人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因此，保罗可以在哥罗西书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各国各族大批的人们来，向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弥赛亚屈膝，承认他是王。从前一直在黑暗之中的人们，现在转离偶像，说我们相信以色列的神。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难道是偶然吗？历史上某个时候，一个叫耶稣的人，他死了，复活了。奇怪的是，福音传遍天下。或者还是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所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他再也不能欺骗各国了。 我们的主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摧毁了撒旦对各国的权力。这些国家从前眼瞎，看不见真理，现在来宣告以色列神的荣耀。假如你不相信这是真的，看看周围的，看看世界各地的教会吧。你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看到过吗？你们的祖宗都是拜偶像的，拜假神的，你们的那些亲戚，我的那些亲戚，都是彻头彻尾的外邦人。你们中间有些人会说，我可不是这样，我的前辈是德国人。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在制造奔驰车之前是野蛮民族。英国人也一样，看看你们的历史，你们在罪里瞎了眼。当福音来的时候，带来了不可阻挡的大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后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已经捆绑了那壮士，所以你们去召集万国，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产业。从基督复活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里，基督必以福音得胜向前，叫万国转信归于他，接受诗篇第二篇父赐给他的产业。壮士已经被捆绑，耶稣基督交给教会大使命，为我收割那属于我的庄稼，以我赐给你们神的话，酒与饼，用水施洗，把那些我在十字架上赢得的人们聚拢起来。到那一天，将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数不过来的人们献给我。圣经应许我们，这正在发生，也必发生。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耶稣赢了，最后六个人上天堂。圣经应许我们，万族万民将站在这位王面前，赞美他的圣名，彻底击败那从起初欺骗了万民的欺骗者，为自己赢得一群子民。让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感谢他把我们包括在这个计划之中，放胆向失落的人们宣告福音的好消息。让我们一起祷告。附录：破解启示录，作者丹尼斯·詹森，翻译王一，丹尼斯·詹森博士第二 ，Dennis E. Johnson， 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实践神学教授。前迁、后迁，还是无迁？圣经中的千禧年本是一段空前和平的时期。然而讽刺的是，这个话题却成了千百年来的神学战场。因为这个神学问题，许多宣教机构拒绝宣教士，许多教会否决了牧师，许多神学院开除了教授。这些矛盾冲突使人们避开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宁愿停留在其他更清晰安全的区域。然而圣经这最后一卷书应许神必祝福读这卷书的和听这卷书中信息的人，启示录一章一至三节，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它。书中奇异的场景是赐给所有神的仆人，刚强我们去征战，不是彼此相争，而是去对抗我们真正的仇敌。要想破解启示录的密码，我们必须了解这卷书是如何使用悖论 paradox 和重演 recapitulation 的。启示录让我们瞥见历史面纱背后的真相。事物并非如表面所见，光鲜的苹果其实有毒，乞丐的破衣裹着一位君王。同样，启示录也使用悖论，得胜的雄狮是被杀的羔羊，殉道者为基督被斩首，却因此击溃大龙。所谓重演，就是像体育比赛里的画面重播。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从不同摄像机镜头来观看同一粒进球，一个摄像机从中场发动进攻球员的角度来拍摄，另一个助攻手的角度拍，还有一个从射门的球员角度拍，但这不是三个进球，而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粒进球。比如在启示录12章里，作者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与龙战斗的那场征战，龙被打败， 但还没有完全毁灭。第一个镜头是展现了大红龙无法吞灭妇人属天的婴孩，弥赛亚的母亲逃到旷野去寻找安身之处，一至六节。第二个镜头是拍摄这条龙从天上被驱逐，禁止它不再控诉信徒。龙气急败坏开始追赶逃到旷野去的弥赛亚的母亲，七至十三节。这两个镜头都是描述基督的救赎工作，他的道成肉身，顺服的一生，受苦受死，复活，最后升天，把这世界的王驱逐出去，约12:31。这些意象表明，无论是借着希律的大屠杀，各样的试探，或是罗马的十架酷刑，撒旦都无法毁灭我们的勇士君王。撒旦无法控诉我们的罪，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一次永远地涂抹了我们的犯罪记录。撒旦也无法通过谎言或暴力摧毁神的百姓，弥赛亚的母亲在旷野里安然无恙。到了启示录第20章，我们又看到一个新的视角，描述了12章所提到的战役。在20章里，我们又一次看到龙被打败，捆绑起来不再迷惑列国，但它还没有被摧毁。在20章里，重复了12:9出现的四个名字龙、古蛇、魔鬼、撒旦，把这两个意象连接在一起，像在12章那样，在20章里，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所做的工作就是捆绑这条龙，开始了约翰所看见的以1000年作为象征的新时期。这就是说，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开启了千禧年。千禧年不是一个未来的某个时期，而是当下的现实。然而，有许多人会反对这种观点。让我们来一同回答这些疑问，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启示录的含义和其中蕴含的鼓舞。第一，难道1000年不是1000年吗？有些人认为千禧年不是从基督升天时开始的，否则基督应该在升天后1000年再来。简短的回答是，启示录里的数字是象征性的。启示录第4:2和5提供一个人人都会同意的例子。约翰被神的灵提上天，这里是一个灵。在天上他看见7盏灯，象征着神的7个灵。这个灵依旧是一个，但是却被描绘为7个，这要表明的是圣灵完全与父同在天上，并且完全与教会同在地上，因为数字7象征着完全或完整。同样，1000年不应该从字面来理解，而应该按照象征意义来看。数字1000象征着从基督第一次降临捆绑撒旦，到他第二次降临最终审判撒旦之间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在启示录中，基督宣称其中的意象很快便会开始。对于使徒约翰在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这些事件不是在遥远的未来，1:1-3、22:10，对比但以理书12:1-4。对于约翰的读者们来说，千禧年是当前的现实。当然，这个很快只是一半。千禧年的高潮尚未开始。因为神的时间与我们的不同，神的很快可能我们感觉不是很快。但必须记得，表面上主是迟延，但不是因为他疏忽，而是因为他在忍耐，他在伸手招呼一切选民来信靠他。以后3:9，羔羊必先招聚一切名字写在他生命册上的人之后才会再来。同时，基督徒必须做长远打算，并且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借此圣灵亲自聚集基督的羊。第二，难道末日大决战不应该是在千禧年之前进行的吗？有些人认为，既然大决战是19章，那就必须先于20章出现的千禧年。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为什么千禧年从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就已经开始了，而当时大决战还没有开始呢？ 大决战不是在千禧年之前进行。我们必须记得，启示录使用的是重演或重播的手法。第十九章给我们的是最终战役的两个镜头其中之一。这一章向我们展现了列国被兽和那假先知迷惑聚集起来征战以及毁灭性的结局。第二个镜头同样也是这最后一战，记录在启示录20章7至10节，其中清楚描述了在千禧年之后的征战。与第一个镜头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列国被迷惑聚集起来征战，但是不同于第一个镜头的是，这时的镜头聚焦在撒旦身上，他是兽和假先知迷惑行动背后的主谋。他企图从地上消灭为耶稣做见证的教会，但是他最终会失败并被投入火湖。因此启示录19章19至21节和20章7至10节这两个镜头视角相互补充，把千禧年之后发生的最终决战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第三，当今世界的现状看起来不像是撒旦已经被捆绑的感觉。我们必须记得，撒旦依旧像一头吼叫的狮子在地上徘徊寻找猎物，彼得前书5章8节。他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就越发在神的儿女身上发泄怒气，启示录12章12、17节。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基督捆绑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他无法像从前那样迷惑列国。因此他无法再聚集列国组成全球联盟，一举消灭教会。新约圣经里其他地方也证实这一点。因为基督来捆绑了撒旦，释放了他的俘虏，马太福音12章28至29节。神的光如今照耀进入列邦的黑暗，马太福音4章15至16节。从前神任凭外邦在无知中各行其道，现今不再如此，使徒行传14章15至16节、17章30节。撒旦不论如何费尽心力都无法阻止福音传遍地极。总结，千禧年宣告羔羊已登宝座，容气数已尽，福音之光刺穿列国的黑暗。当然要想看到这一切，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看到真相。民意调查、参加人数统计、文化趋势、选举结果或国家立法，这些都无法告诉我们哪一方才是宇宙决战的胜者。这并不奇怪，毕竟犹大的狮子取得的胜利看起来并不像胜利，而是像罪犯一样屈辱受刑。那个黑暗的午后，撒旦似乎占了上风，但是我们的主就是在这样的软弱中驱逐了那位控诉者，捆绑了那条大龙。福音在万民中被传扬，正证明了基督的十架的确已经打破了撒旦束缚列国的锁链。福音证明如今就是千年之久的禧年了。因此启示录给今天教会的宣教事工极大的鼓舞。既然耶稣已经捆绑了壮士，我们可以信心满怀的投身到宣讲福音的工作中去，使福音传到地极。我们生活在基督升天与再临之间的时代，这期间神驱逐了那曾经吞灭列国的黑暗。耶稣正在使用为他做见证并受苦的教会，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言招聚一大群人，永远歌唱救恩归与坐宝座的我们的神，并归与羔羊。启示录7章9至10节。